顶礼本师释迦牟尼佛，顶礼文殊智慧勇士，顶礼传承大恩助上师，无上甚深微妙法，百千万劫难遭遇，我今见闻得受持，愿解如来真实义，为度化天边无际的有情阿发无上殊胜的菩提心。好，今天呢，我们所学的这一堂课的这个内容呢，已经涉及到了十不善业当中的忏悔身三种这个意恶业的部分。这一部分的话很重要啊，其实分别从这个贪心、害心还有邪见呢来进行宣讲的。这里面呢，尤其是邪见的部分的话，也会涉及到一个关于佛教因果方面的这种见解的问题，来关于这个见解的问题。所以呢，而且呢，再换一个角度来说，其实我们每个人相续当中，或者说我们平时的这个行为和语言，就是身体的行为和口中的这个语言，之所以会出现不如法呀，或者说造业的这个情况的话，根源上面其实是由意发出来的，对吧？就是由于我们自己的意乐的烦恼所导致的行为不如法，还有语言不合适，或者语言呢它就成了一种造罪的一种现象，是这样的一种关系。所以说呢，根源都在意的问题上。那如果这个意的问题解决了，就是我们的这个心识的问题在自己的心态上面的话能够断除这个烦恼的话，那么在外向上面呢你的这个语言也好行为也好呢，它就不会出现那个就是说是这种这个经常会违反这个因果的规律啊，或者说造作恶业的这些行为。那首先我们来看啊，他这里讲到的这个贪心、害心与邪见发怒忏悔意三罪。那么这里的话就提到的说这个贪心、害心和邪见呢，这三种的话也是属于自信即是罪业相续中只要升起了这三方面的一个状态呢，那么它会产生这个严厉的过患。那我们在这里也是在阿弥陀佛面前呢历历的发怒忏悔自己关于意方面的这个三个方面的罪业。那首先我们来看贪心。贪心这里呢是指贪图他人丰富的财物、强大的势力勇士的魄力、智者的辩才、美貌的美丽的容貌等，并想若有办法让我拥有这一切，那该多好啊。这段话的话就是讲到，其实我们这个所贪的范围非常广泛，可能在座的道友呢看到这里的这个内容的话也会觉得说为什么可能我贪图他人的财物是不好的，那我贪着这个勇士的这个气魄贪着这个智者的辩才为什么不行呢？那再换一句话来讲的话呢，我们说这个我对于修行方面的什么信心啊、智慧啊这上面这个贪执希望自己拥有，难道也是一种贪心呢？是不是也是一种贪心呢？其实这个道理的话我们仔细的分析也可以算得上是一种贪心。但是这种贪心在暂时的到位的过程当中呢，是这个属于是修行的方便，还是属于修行的方便。但是的话如果说到了这个究竟的阶位呢，你依旧有这种贪执，它就会变成一个障碍。所以对于我们目前的这个初学者来讲，对于像这个就是容易能够引发我们烦恼的，它这个特色应该这样讲，能够引发我们升起这种烦恼的比较明显的，你像下面的话我们会分析，你像比如说贪图上师的或者贪图僧团的财物，想把它据为己有啊等等，这些这个明明白白看到了就是不合适的，对吧？像这些的话都比较好理解，关键就属于功德的那一方面的话，我们不能够认为说那如果这样的话一个要断除贪心，贪心不合理的话我是不是也不应该求功德，这种想法呢其实是不必要的。因为贪着功德是我们在修行过程当中反而成为一种盗用的方便它让我们断恶行善嘛，就是断的这一部分的话，是因为这一部分会给我们带来身心的这个痛苦，它属于是苦因苦果的这样的特色。但是呢属于是功德的这一分呢，虽然从究竟意义上来讲依旧是一种分别，依旧是一种执着它也是一种执着，但是这种执着呢能让我们相续当中产生福德 产生这个修行的顺缘，它会成为解脱的方便啊，会成为解脱的方便。所以虽然实际上啊，就是我们去鉴别呢，那这个它还是属于一种希求嘛，就像这个贪心，它欲求这个东西它能够拥有。我们当然希望我们相续当中说啊，我能拥有信心，我自己想变成一个有信心的人，有智慧的人，能够相续中有出离心的人。那么这个呢，确实是一种渴求啊，渴求自相续拥有。但是这些所拥有的对境，它是一种功德啊。那么这种的这个从凡夫人的这个角度来讲，它算不算也是一种贪心呢？也算啊，他贪执希望自己获得嘛，这个也算。但是的话，他这种贪心能不能导致说啊，他会在轮回当中更加痛苦的永无出期的这个沉溺在轮回当中呢？恰恰不会。因为他的这种欲望和他这种想获得的这个信念，以及他为了这个能够获得这个信心啊、智慧啊这种修行的财富而做的努力，都会成为呢解脱的因啊，成为解脱的因。只要呢我们在这方面在运用的时候的话，也要把握一个，就是要有智慧力去摄持，这个还是很好的。再换一种啊，那么对于这个我们在这里所讲到的这种贪心啊，它会有呢就是容易引发烦恼的那一分。但是学了这一部分内容之后，这个我待会儿在最后的时候呢，还要我看看在什么位置上面啊，还要方便要跟大家讲一下。就我们在这里讲到了，就是那个就是那种很强烈的这种执念，现在的人呢他痛苦感受比较严重的原因，就是他的贪执心太过于强烈嘛。但是不代表说，就是我们先不从学佛的这个层面，那么不代表讲的说，那我是不是这个懂得这个贪心的这个道理之后，是不是世间上面所有的，你像我意思就是什么呢，我就不能够去求财物，我对财物就不能有渴望啊，就这样子讲啊，我不能够去希求势力，我不能够去这个希求美丽的容貌，能不能这么说呢？这个就不能这样讲。这是两种概念，哎，我们这里要区分，因为也是怕很多道友分寸把握不好啊，就学了贪心之后的话，就说哦，觉得这些都属于是贪心的范围。那如果是这样呢，那我就这个什么都不能求，什么都不能求的话，那桌子也什么都不求啊，我面前放的这个水杯，它也是不求任何东西了，它是无情法，无情法也什么都不求，它没有希求心啊，没有好坏取舍，没有感觉。这一点的话是不一样的哈，这是不一样的。你像我们在佛教里面的这个很多的愿，就佛教里有很多那种殊胜的愿，它都会是发呢，就是愿我生生世世呢具有这个种性高贵啊，相貌端严呢 啊具有势力啊，具有信心啊还有具有智慧呢，这些的话都是求，它有世间方面的这个内容，也有相关于出世间的，也有相关于世间的，这些都是佛菩萨教给我们的愿啊。如果你们觉得这些不应该求啊，或者这种讲法是有失误的，那么就会出现呢，佛菩萨给我们教的这些愿力的话是有错谬的那个过失，佛菩萨自己都会有过失出现了。所以这个它的这个关系呢，要把握，要分清啊。学了这段内容之后，这个。就是有一些人的那个知见啊，他总是容易就是出偏呢，就他比较偏激，他容易产生那种偏激的想法。然后有些这个想法一有了之后，他就觉得他求什么他就认为自己是执着了，然后他就什么都不求，最后的话人就跟那个基本上也就跟这个无情法没有什么太大的区别了吧，只不过无情法不会动而已。你呢会在这里还能说话做事走路吃饭，你还能动，然后呢没有任何的感觉，没有任何的情识的那种特色的话，这是绝对绝对修偏的一种状态啊，是绝对修偏的一个状态，这个是不合理的。那我们要把这两点呢要区分，这里的话是把这个呢啊，这是属于贪心，这是属于我们要发怒忏悔的义罪的其中的一个，是这样讲。但是的话你要区分这里要我们忏的是哪一部分，哎，我们忏的是哪门，然后它跟我们正常生活当中，我对于生活有需求，我对自己有一个高的标准，然后我希望我的生活能过得更加有一些质量，所以我会要去需求这个就是说学识方面啊，事业方面啊，智慧方面啊，财富方面呢，我想过的这个日子好一点， 这个的话，是不是就属于是我们应该要忏悔的呢？这可不是一回事啊！这两个一定要分开。你们如果法学不清楚的话，最后自己，自认为自己很用功的在学佛，但是的话，这个行为上面其实都是跟法背道而驰的，那是有过失的。哎，一定要把这个区分开来，好吧？然后我们这个呢，后面就是在涉及的话，就把这里所提到的。这里所提到的这种贪心的特色，因为贪呢，它是一种义的方面的一种特色。那么它这种贪心的这个特色的话，从分类的角度来说，大贪心呢，主要是指贪图上师和僧团的这个财产，其过患呢特别严重。大部分的商人等为了谋得利益而对寺庙僧众共同拥有的财物产生贪心，其过患呢，如上面强夺偷盗僧财时所讲的一样。这个的话它的特色是什么呢？就是明明白白是别人的东西，你想据为己有的这种贪欲心，就是是别人的这个资产，是别人的利润，你想据为己有。而我们刚才所说的那个特色，就比如说我希望我的生活能过得好一点，我想求财，你取之有道，你求啊，我想买房子。他这里的话就是什么呢？明明白白这东西是别人的，然后你升起贪欲心想变成自己的，那么他肯定紧接着引发出来的行为就会有各种各样的这种强取豪夺，或者说偷或者说盗，或者说呢用狡诈的方式骗的诈骗的方式据为己有。他这个就是什么呢？这种贪心就是一种烦恼的根源，然后由他会引发出种种的不如法的行为，就是这个意思。而我们刚才讲到的说，不是说这地方讲到了这个贪心不合理，然后大家就觉得自己只要想求什么都是不合理的，那是完全是两个概念，完全是两个概念。我们学佛的人并没有遮止，佛陀在经教当中从来没有遮止说在家学佛人的话，不能够求财，不能够求名声地位，不能够求进取，不能够积极的去这个就是在工作当中去投入，从来没有这样讲啊，从来没有这样讲过。所以呢，这方面的这个分寸的话，自己要把握好。我们肯定，从这个现代的这个社会的角度来看的话，其实我倒是希望佛教徒能够生活的质量高一点，然后能够进取一点。能够生活质量过得好一点啊，生活质量过得好的话，其实它不完全是单纯的只是体现在一天到晚闷着学佛的那种状态，而是什么呢？你的眼睛要能够看到世间当中闪光的那一分，能够体悟到世间当中的值得你珍惜的那一部分，值得你学习的那一部分，然后不停的有沉淀，不停的从这个生活当中能够体悟到佛法的这种精华，这种精髓啊的那些甚深的这些道理，啊，你这个人的话是属于是精神上面的生活质量是不错的，是这样的一个特色啊，不能够也是，怎么说呢？现在有很多的这个所谓的学佛者，他大部分都是什么呢？用完成一种量，啊，完成一个任务。啊，完成了我念了多少佛，我做了多少做，我做了，然后我放了多少生，我这个磕顶了多少礼，来觉得自己学佛好，但是内心的那个东西其实还是很匮乏的。一方面听到了上师讲到了很多的这些佛理教义呢，是觉得收获很大，然后自己也改变很多，但是他自己消化的部分呢，还是属于比较鲜少。所以就会出现一种算是一个过渡的这个阶段吧，自己其实还是很迷茫，又觉得自己像学佛，又觉得其实在自己的真正的烦恼上面没有完全的调整，而有一些呢，这属于是性格上或者说平时取舍方面就不是特别懂啊，比较偏执的这种，学了佛之后他的行为的话就会有一点偏激，导致于人家对这个学佛的团体有很多很多的那个非议。其实的话不是说佛法本身带来的，都是我们自己造成的。有的时候呢反而觉得本身按理说呢讲到这个食不善业呢对我们修行很有帮助，但是现在发现呢就是目前的这个一些有缘的这个学佛者的话，就是他学了这些内容呢，他的那个行为就会出现很多的一些偏差，让人家就觉得他学了以后就出问题了那种感受。这个都属于是什么呢？在佛法的这个意义的理解和体会上面的话，没有完全到位。 也没有完全到位所导致的。所以有的时候呢，按道理来讲啊，一个人他的根性要够的话，其实作为讲者来说，他不会讲的这么麻烦，他只要给他讲到断贪就可以了，然后给他里面解释一下啊，大贪心属于什么，中等贪心，小贪心，然后贪心的因是什么，什么样的人容易生贪，贪心的这个结果就是有哪些不好的后果，然后断贪有哪些功德，把这个思路给他一讲清楚，他该断的他都会断，然后不会断的不该断的他不会乱断的，他会很自然的能够吸收到贪心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特色，他心里面马上就能够应持，就是跟法能够真正的相应。而我们现在的话就讲起来就变得很费劲的一个原因就是什么呢，我们讲了之后很多人不会取舍，就反而更加的不会取舍，他不知道到底我该断的是什么，然后呢什么是属于不该断的，然后只是很简单的啊，只要是贪心嘛，只要有欲望，只要想，只要渴望自己得到都是不对的，然后的话从头到尾断了个干净，最后自己的侵蚀几乎变成像一个无侵法，无知无觉，他觉得才是断贪的一个状态。这样的话出现一个相当大的一种偏差，他也不知道是怎么样产生出来的这么一个念头，但是这种现象呢还不是极个别的，还有一部分人群是处于这样的一个状态，这就会给佛法带来很多的这种负面效益。但是这个是不是真的是佛陀给我们讲的道理呢？其实也不是，其实不是，都是自己理解出来的一些东西。所以这些方我们在这里呢，为什么有时候讲起来的时候总是要去鉴别，总是要去给你们去分析，让你们明白你们到底懂了没有，这个贪心到底是指的什么方面，然后的话哪些是应该要去断的，哪些的话其实是应该我们保留，那其实是我们修行当中很珍贵的一部分。作为一个修行儒的话，如果他的这个在这个心，在这个情识的这个角度，他这个人的心态啊，他的这个人的心态上面缺少了情义的话，其实他是不好修的。那你们觉得这个情义算不算贪心呢？这个方面的话其实自己都要考虑一下，修行人如果缺少了这个情义，其实他修成功的是很难很难的，他缺了很多的东西，大乘的根基也缺，信心的根基也缺了，然后真正他自己如来藏的这种流露的那一份自信的东西的话，让他硬生生的遮障掉了，这些都是很麻烦的啊。其实也是就是怎么说呢，就是我们在这方面呢要多去思维一下，还是要多去思维一下，你们自己的话要能够慢慢的要去体会，然后要懂得这个佛经里面的话这方面，你像这里的话不是讲到了这种贪心的这个特色，到底呢它指的是哪一些方面，你自己要有一个鉴别力才可以。那你像刚才我们讲的这部分的话，大家觉得好懂了，像那种强夺或者看了人家的这个财产眼馋，想据为己有，对不对？这个的话就很明白，你不会分析错啊，就是说是这样子的话肯定是贪心。像这种心态呢，现在时间上的人也是比比皆是，源于这种心态控制不住自己的欲望啊，而呢造作了很多的恶业，然后呢在这个亲朋好友之间呢反目成仇的事情也特别的多，一幕一幕的悲剧还是这个例子就不计其数了，对吧？那么根源的话当然是因为贪心所使，但是这个贪心的特色你们一定要分得清才行，那就是分得清楚才可以。那么有许多人的话，他贪图呢买到商师们手中的马牛等信财王财，并想从中呢获取利润，其罪过也非常大。这个还是按照藏地的这种特色来讲，就是什么意思呢？有些人他其实呢他贪图买到上师手中的马牛等信财王财，是因为什么呢？他从上师这里买的话，那么因为作为真正的善知识，他不会高价的去出售嘛。作为善知识的话，他拥有那么多的这个马牛等，他自己是没有用的啊。修行人的话不需要这么多的这个就是自己的这个身外之物，所以说呢就会卖给老百姓啊，或者说呢这个提一些，就会有些的话是有一些要求，比如说要求放生啊，或者是怎么样，各种各样的这个因缘。那么其实这些人的话，他是一方面什么呢？他从上师手里把这个牛买回来他并不是呢按照上师的这个意愿，就是比如说你就正常的这个养牛，他可以给你这个就是劳作呀，然后这个可以就是你这个可以挤奶呀，但是的话一般善知识他是会要求的话，就是你不能杀生啊等等的。但是有些人的话其实他表面上答应的很好听，但是他做不到。 然后他其实想从上师手里买到这些东西的话，他的目的是想从当中得到大的利润。他或者就是什么呢，就算他不亲自杀，但是他高价往外卖，就是倒卖，倒卖的方从上师手里买进来是一个价，然后呢高价卖出去，自己挣了几乎一倍的钱。这种情况的话罪过都是很大的，罪过都是很大。就是他们会有，因为这个就是属于什么，我们汉地的这个环境很少有这样的一种思想，它不存在这样的一种想法。但是藏地的话这种现象会比较普遍一些，因为呢在藏地它的这种全民信佛的这个风格上哦，然后呢人们都是一种习惯嘛，如果说自己家人至亲至爱的亲人去世了，他肯定会要把家人的家里的这个马呀什么的供养这个善知识，希望他们能好好的做超度啊等等，这是一种已经养成了一个多年养成的一种习俗啊、都是这样的一个习惯。所以善知识如果不接受的话，他们会特别伤心，他们会觉得啊，善知识拒绝接受我的这个供养，他就会觉得自己家人的话好像没有指望了一样。那么像这种现象我们不分析啊，就是他的这个这句话的话，它是适合藏地的这样的一个风俗习惯。在我们汉地的话这种情况就很少。我们关键是对这个问题为什么说他罪过非常大的一个原因，我们要分析其中的这个理由，分析他的理由。那么这些人的话从上师手里买并没有善心，他是为了别的目的自己纯得到利润，而且的话他没有去考虑到这个牛马等这些的这个去处的问题啊，或者是不是能够这个不损害他们生命的问题，这个原因。然后呢你又用这个一种这个就是又从这个上师手里面呢把这个东西买过来，这些众多的因缘导致于他的罪过就会非常的大，还不如从一个普通人手里买过来牛的那个好一点，就是他这个罪业呢会非常大，是这个意思。主要是他那个发心，他是发心从上师手里买进来的这个牛的话是不能够像普通的我就是在市场上买了牛，我想怎么样就怎么样，这是两回事。因为在藏地的这种风俗当中啊，只要是你像真正的是属于上师的这种受用，他如果说要把它这个卖掉的话，那么一定是跟就是比如说这个旁生你要承诺的话不能杀他，或者说的话就是这个你要承诺的话就是把他养到老死啊，然后的话他可以给你干活呀什么什么的，他一定会有这方面的这种承诺啊，不会随随便便的啊。作为这个上师的这种身份，他也是为了贪图财产，我反正把我的牛卖出去，这个牛的死活我不管，是不会这样。因为他们都很清楚嘛，整个藏地是游牧民族的一种生活方式，如果这个话没有说清楚啊，或者条件没有利好的话，那这些牛马卖出去之后就是个死嘛，但是肯定是他这个结果有很大的可能性就是会被屠宰的一个问题。所以说本身的话按理来讲呢，他的这种买卖是要建立在一个这个护身的那个基点之上才能够完成的，但是对他们来说，他呢实际上是想从上师手里低价买进之后获取，从中倒卖呀，或者用别的方式获取这种高利，所以才会导致于罪过很重。就是我们要明白这里面的一些关系啊，这个还有一些这个地方性的一种习惯的或者说的这种操作方式。但是呢在汉地的话这样的现象还是比较少的，那就是出家人拥有很多牛马这种现象啊，在汉地是非常少见的。再有呢说假设呢获得了少许利润啊，也呢这个犹如引毒一般，就是说即便是啊你通过这样的一种方式你确实呢得到了一些利润，但是这个利润的话你哪怕现在眼睛目前看起来好像你拿到手上了你享用到了，但是就如同引毒一样，意思就是什么，你还不如穷一点好，你还不如不要在这个方面的话去谋取利益，谋取你个人的利益，而不顾及呢众生的这个生命的这种这个保护。这个的话其实如同服毒一般，如同服毒一般非常不划算的一个行为。这个那根本上的原因是什么呢，明知这件事情做是这样做是不如法的还要这样做，无非就是因为贪心大嘛，那就是因为贪心大。所以我们这里所讲到的这个贪心的特色就是什么呢，这种贪欲心导致于你不择手段，导致于你不负因果，导致于你会造作恶业，这些的话都属于是要断的地方。大家一定要把这个分清楚啊，哪些是该断的， 那它的特色是什么样的？那其实举例来讲的话，那现在的话这个例子就不计其数了，很多每天的这个报纸报道上都能看到因为贪欲抢而行持非法的这些行为嘛。这一点的话，其实作为我们佛教徒不用特别紧张，因为我们在这个方面已经基本上都不涉及了。只要是学佛认认真真学的，他根本不会说啊，我这个贪执的话，我就不择手段的去求，宁可损害别人，你们不可能有这么这种恶劣的这种心思。所以呢，就不要这个过度的去那个老是给自己就是说自己这也不好那也不好啊，我这个也不对那个也不对，这种想法过头的话其实还是不合理的，就是会反而会障碍自己的那个修行，是这样子的。再有呢，说到这个就是乌金莲师曾经这样说，上师才如哈拉毒，谁若享用则丧命。这个谁若享用这句话大家应该要懂得，之所以这个校正放在这里是为了跟前面的这段文去相合的。你们有一些人断章取义的呢，单把这个校正拿出来之后啊，那上师的财产不能享用，享用的话就如同服用了哈拉毒一样啊，所以话以后的话上师给我给东西我再不要了，就变成这样子了。到底是你对了呢还是你错了呢？我现在给你们讲的几乎都是经常会给你们引导一种思维模式。我刚才之所以讲的那么啰嗦，就是想把这个思路讲清楚。那我现在举了这个例子，以后上市的东西给你们，你们要不要？自己去想，这个算不算享用上市财？自己去想，如果享用了，是不是则丧命，如同服毒一般？自己去想，啊，就是要学会举一反三，对吧？因为呢讲的太多了，但是你们不会思维，永远长不大，永远不会想问题，永远只能够达到一文解义的那个程度，然后的话永远都是这样莫名其妙的就把所有的这些道理呢就开始乱套，套了之后的话上师赐予你的一些东西的话，你就很纠结，一方面又想要，一方面又觉得像服毒，这个不是很矛盾吗？那再换一句话来讲，我们说我们所有的这个佛法的这个道路的话是需要善知识来引导的。既然是能够引导我们解脱的善知识，如果他知道这样子做是能够让我们服毒的，是让我们丧命的一种结果的话，为什么上师要给？那我第二个问题肯定就会出现什么？上师有过失，上师做不该做的事，上师这样做的话让我堕落了。是不是会这样想？要不然你怎么想呢？所以这些问题，那我之所以今天这种表达方式的话，就是教给你们学习的一种思维模式。你们要学会自己去分析问题，不能够碰到一个问题的话就去问，碰到一个问题就去问，然后类似的问题只要它的内容稍许有点不一样又要问，自己就永远想不明白。你们这样子学佛的话是很麻烦的，就是非常的麻烦，因为你始终自己立不起来，见解没有，碰到任何事情的话不知道如何做才是一个正确的做法，就是决断性没有，评判性的没有。这样子学的话多危险呢。现在的话当然是有上师在呀，法师也经常辅导啊，有答疑啊，那你想一辈子都是这样子吗？这是不可能的。所以要学会自己去分析问题，要懂得这里所讲的地方啊，这个地方所讲的说上师才如哈拉毒，谁若享用，这个谁若享用是指的什么？谁如果是以那种贪财的方式的话想把上师的财据为己有，所以跟我们上面讲的内容全部都是相合的。你们要懂得这个校正用在这里，这个谁若享用是个什么含义，不是指的说只要享用了上师的财产，那上师给我们给的念珠都是上师的钱买的呀，用的上师自己的财产做出来的念珠分给我们的话，那我就等于享用了上师的财产，我是不是就得堕落了呢？对吧？所以这些地方的关键点呢要有鉴别，然后你才能够懂得去取舍的问题，是这样子的啊。那再有的话，其实按道理来讲呢，大部分道友的这个习惯是很希望上师能够赐予自己一些东西。有些道友得到了上师的比如说上师平时用了一个什么东西啊，随手呢就说啊这个东西给你吧。然后上师有的时候呢收到的这些供养的话，有时候上师也会慈悲就是我自己用不了这么多，那我就分给弟子。那这些是不是我们就是理所当然的享用的是明明白白享用上师财啊？这个到底可以还是不可以呢？按道理来讲这是上师的一种加持，对吧？ 有些人还很喜欢，就是上升能给自己一点东西，他觉得是，一种加持品嘛。那是因为信心所导致的一种加持品。不要学到这里的时候呢，又开始纠结说啊，这样的话我以后是不是再不能要？你们先把这里讲的这个贪心是什么回事儿，为什么要断？断的理由是什么？你先把这个搞明白，然后的话再去，跟你的这个现实当中出现的这些，或者会出现会有的这种可能性，再去对。所以不要乱套，还没想明白呢，贪心是怎么回事也没搞懂呢，就开始乱套。这种学佛的话是让人最头疼的，也比较累，那是最累的一种啊。所以今天呢，跟大家啰嗦的话，主要是讲方法。要学会呢，要学会思维模式，然后呢，学法的时候呢，心要细，要明白这一段里面的话，主要讲的是什么问题，它的特征是什么。那这些的话，就是要心要细一点，要学的仔细一些，就不会出现这些后续的一些啊迷迷糊糊的，然后乱套一气的这种可能性。那再说到呢，甚至呢，如果看到别人有一尊佛像或优质的物品啊，便将它拿在手中，从头到尾瞧个不停，摸来摸去，企图得到，暗想，若我能拥有这样的物品该多好啊，这也属于贪心。这段描述也需要给你们解释。你们知道这一段描述在上师的讲解里面跟大家讲到的话，实际上它是属于是旁敲侧击式的一种想据为己有的方式。上师是这样做的定断，对吧？那为什么是这样来做定断呢？它的那个表现，我为什么在这里要跟你们分析呢？这一句话不代表说啊，当我们看到别人的一个优质的佛像啊，或者优质的一个加持品啊，心里面说啊，我要有这个东西的多好，不是我们不能这样想哦，不是我们不能这样想，我们这样想是对于这种加持品的一种向往信心啊，觉得这是一个特别庄严的加持品，自己如果能获得就好了，有这种心念不是坏心。大家以后还是要搞清楚，以后我就很怀疑啊，有时候我经常怀疑，就是我比如说这堂课辅导完，我要不把这些问题给你们稍许分析，可能这堂课或者下一堂课有道友就说啊，法师啊，我们组里共修了，然后有些道友就想了说啊，以后看到人家佛台上的东西啊，不能够升起那种哇这么好，我要有一尊就好了，这种想法不能够有。哎，听了以后的话，就真的也不知道该怎么回答他，这个想法很正常，因为我们学佛。咱们学佛的人就喜欢佛，看到庄严的佛像当然会有那种啊，我要有这个多好呀，这么漂亮这么庄严，会有这种。但是的话，我说我的意思是什么呢，我们有这种想法没有问题，而我们获得的手段的话是取之有道就可以。比如说你觉得这个好，哎，我觉得我喜欢这个，我也想要，你在哪里请的，你在哪里做的，然后我自己去做就完事了。有些就觉得啊，你这种想法都是不对的，你不应该这么想，你以后不能这么想啊，这样子学佛好苦，真的是好可怜呢。为什么不能这样想？我喜欢佛不行吗？我喜欢庄严的佛，我错了吗？这个不是问题，问题呢是这一段话在哪里呢？如果看到别人有一尊佛像或优质的物品，便将它拿在手中，从头到尾瞧个不停，摸来摸去，企图得到。他这种企图得到是据为己有，就是直接把别人的这个东西想要自己获得，而不是像我刚才说的啊，这个东西真好看，我也去做，我也想做一尊，然后摆在自己的佛台上，这个叫取之有道。他这种想法，不是上师为什么把他列在那个旁敲侧击，而且上师还很谦虚的说自己年轻的时候也做过这样的类似的事情，就是看到别人这个东西啊，一直拿在手上啊，翻来覆去的看啊，就是看到亲戚家漂亮的碗啊，拿在手上摸来摸去，亲戚一看你喜欢，说啊，那就给你吧。这个的话，这种的话，实际上是一种间接性的据为己有的这样的一个方式啊，间接性据为己有的方式。但是我们有时候这一段啊，就算是这一段呢，虽然老人家是这样举的例子，我们一层一层的说啊，一层一层说。上次刚才讲的说，还不是还举过一个例子，说是有一次那个有一个出家人特别羡慕啊。那个车，说是啊，原来20多万呢，啊，我们那里没有这么好的车呀，我也很想买一台呀。但是谁听的话，就是说他这个意思的话，就是很想，你的车能不能给我？因为老人家福报大嘛，然后的话，这个供养一台车，或者说送给我一台车，不是什么问题。他会有他心里面的那个意思， 咱们这样子说吧，我不管啊，不管道友们，您能不能说你懂不懂别人心里面有没有这个意思，你只要很清楚你自己心里面有没有这个意思就行了。你有这个意思，那么会被列入我们这里所说的要断除的贪心的，要断的这一部分。你没有这个意思，那么它就不需要要断。那就是你没有这个意思的话，没有那种想把它据为己有的，或者说用旁敲侧击的方式，其实你心里面就想让它送给你的那一些的话，它就不属于。然后还有一层的话，我还需要再讲一下，因为中国人是一个礼仪之邦，他非常讲究礼仪，他非常讲究礼尚往来的这么一个事情。所以有的时候啊，比如说我们在好朋友啊，在这样的环境当中，那有的时候看到呢，好朋友买了一个什么东西，或者说摆设了一个什么样的漂亮的这个装饰品啊等等的这些啊，你觉得真好看，你确实觉得好看，然后的话你心里面确实说啊，你这个东西的话你要是有多的能不能送给我，这种的交流的话其实不算是过分的。就是对方，因为你们自己要把握好分寸，就是你在考虑到对方能送你的话，他不是那种就是让对方压力特别大，那东西本来很昂贵哦，你直接要走了让对方觉得压力很大的，然后很难，一方面又顾着你朋友的面子又不好拒绝，另外一方面的话真的给你他其实也给不起，也舍不得给你，不要挑那样子的，你自己感觉上面都觉得我要这个东西要的实在是太贵重了，你不是这样的一种风格的话，就是平时我们的一种友情方面的礼尚往来的话其实无所谓的啊，就是其实无所谓。而且的话真正的这个朋友之间的话，这个作为朋友的关系啊，比如说呢对方的话他看中了我的一个什么东西，我心里都会很开心啊，我这个朋友的话终于这个他看上了一个他喜欢的东西，我会高高兴兴的送给他，我觉得我满足了他的一个愿望。如果真的是从好朋友的角度来讲的话，这个给的人会很高兴，因为他喜欢朋友开心嘛，这是人的一个正常的心态啊。我朋友开心我会觉得很开心，他看上我的这样东西，哎呀我就高兴得不得了，终于他相中了一样他喜欢的东西的话，我送给他我心满意足。这种风格的话我们就不能列到这里，或者说就很生硬的啊，从此以后的话我反正是不能张口啊问我的这些佛教居士的话，就是说啊要这个要那个，你们也要鉴别人和人之间，他是要有情感，是有一种人性的东西，有一种道友之间他也是有情分的，对不对？这个东西的话要考究在里面，不能够硬硬邦邦的就是照搬照掏啊，然后的话就最后就变成了全部都是一种礼的东西，最后变成了一种教条的东西，然后你跟他之间的话这个感情怎么去挥发都没有了，不会挥发了，不会去交流了，没有什么人情味了，全部都是一种教条的东西，应该这样不应该那样，应该那样不应该那样，其实这个应该和不应该的话这种界定是没有一个完全标准的一个标准的，知道吗？它没有一个很固定的标准。我们因为人和人之间的沟通它是需要有人性的那个情感方面的一个，还有一个感觉上面，你跟这个朋友打的这个交道到什么程度，你跟另外一个人的话这个朋友做到一个什么程度，那你跟他的这个交流方式或者你跟他的礼尚往来就会有所区别，它是不一样的。所以大家要在这个上面的话还是要有一个这方面要懂，这方面要会，就是学佛的人其实他应该属于那种情商越来越高人和人之间的那种情感上把握的那个分寸的话他会越来越精准越来越到位，所以说他跟人家接触的会让人家觉得很舒服舒心悦意，就很合适，做什么事情都很，这个很合适的话不单单是只是依靠一个纯理论的东西就可以解决，那个很难解决，它是人性方面的一种交流的，这是一种感觉，不是一个一加一等于二的那么一个东西，知道吗？然后今天跟你们讲这个问题呢，因为涉及到贪心它是属于义方面的，你们这个学不好把握不好分寸，看了这些法本，看了上师解释的这些公案，你们出去做事情的话就容易变成那样怪怪的，然后就不合适就会出现一些问题。所以在这里呢跟大家再解释一下他的这一段所讲的那个特色，为什么会把它列入到五邪命当中的旁敲侧击的那个，还是在于他的发心的那个状态上面发心的这个状态上，你要是没有那种这个 这方面的一个问题的话，那么其实朋友之间，好朋友之间的话，你真的要是看中朋友某一个东西，然后对方也觉得这个东西呢，这个送给你，他也很高兴啊，也可有可无，是无所谓的话，其实这方面的一种交流的话，反而会增进感情，就是增进朋友之间的那个情谊，它是不需要断的，它是不需要断，所以该断和不该断，依旧要分清楚，自己去体会哈。这样的话，就本身我用语言去描述的时候已经很费劲了，你们要自己去体会，然后碰到事情的话，自己要去考虑到它合适。人和人之间的话，终究是要讲究情分的。这个情分呢，不是那个生硬的一个什么什么东西，它是这个一种人和人之间的一个感觉。这种感觉的话，佛教徒依旧要有，合适不合适的话，依旧要有。我们是人呢，我们也不是个瓶子、柱子，一个无情法，对不对？所以这一些呢，其实你这方面要是这个做得很合适的话，它的这个东西。也是修行必须的，就是修行呢。有的时候，我们你看，我们平时用经教的那个方式讲的是，经常说，你体谅人啊，学会包容啊，能够，我们比较理论化的讲法就是，你能够站在别人的角度去看问题啊。其实这一点的话，它无非就是人和人之间交流的那种默契，那种你跟人家在交往的时候的话，就自然的就能够。呵护得到对方的心，能够我也是我们现在世间人讲的情商高一点的那种特色嘛。他这一些呢，用嘴去讲，用一个专业的名词去形容，你们都很熟，但是在你们的感受上面，在你们心里面的体会上面的话，这块陌生。但是这一块的话，其实是修行人的一个基础，这一点都做不好的话，何谈度众呢？何谈度化众生呢？所以你们接触到的这些真正的具象的这些高僧大德，你会感觉到，其实他在平时真正的一接触的时候，你会发现这些上师们做人都很合适，做人的那种，人与人之间交流那种情感的把握的那个分寸非常的合适，就是这个意思，就是这个意思。他不能完全用一个纯理论的一个东西去套。然后我觉得我应该这么，应该那么。你这一点的话，其实这样去套是很麻烦的。而是什么呢？你本身人和人之间的这种情谊，把握好它的分寸，这些的话不能够列在贪心的那个范围。这个贪心的话，其实就是属于什么呢？就是过大的那个欲望，然后呢，导致于不该自己，的这种方式得的，不该是用这样的一种方式据为己有的，他会用这样的方式呢来想。想办法呢，自己获得，就是各种各样的这些乍现威仪啊、旁敲侧击啊、尊威博厚啊等等的那种这种狡诈的这个方式的话，来据为己有。这些东西的话，是我们要断的啊。这样讲的话，不知道能不能听思路上能够搞懂。那么实际的经验上面的话，自己要去多去思维，然后一点一点去串习哈。那我们再来看呢，说什么样的人容易升起贪心呢？就一般来说，那些恬不知耻、贪得无厌犹如恶狗之人一生贪心。你看他这里的这些词句的话，都是很负面的那些词，就是指的是那种贪得无厌的人。然后他这种贪欲的话，就引发了很多的那个各种各样的烦恼，以及各种各样的非礼邪行，这是我们要断的啊。其他的这一些的话，其实属于人正常的一种情感交流啊。那一些不能够我们断的过分了然后呢，有些的话该断不该断的也没搞清楚的话，我很担心你们后面的话又做出，也不敢说是在做得到，有一定是这样啊。但是又确实很担心有些佛教徒。不学还好一点，学了之后就做出很多的那种不合适的事情。哎呀，实在是，有时候从世间人的角度也觉得，哎呀，这个就是基本的这个原则上，或者基本的这个人与人之间交往上都说不过去的还觉得自己断贪断的挺好呢，什么欲望都没有了。这句话的话，我宁可你不说好一些。我希望你有一些正常的欲望好一些，真的，你那个什么欲望都没有的话，又没有真正达到一个正确的一种修量的那个状态的话，这个人就显得非常的，就是有些是冷酷无情，有些呢就是不合情理，有些呢连最基本的人之常情呢，他都 一进到小时代镜的话，就怎么讲都是过不去啊。这一点实际上是我们自己没有做好而导致的，就是关键那个想法没想好，认识不到位，见解不到位，所以导致的呢，反而修出来的话，就跟这个大乘的道是越离越远。啊，跟大乘道越离远，我们说句实在话，说的比较世俗一点呢，其实这个大乘的修行人，他真正对于大乘法呢，这个能融入于心，自己串习过一点之后，这个人的话是显得非常的有人情味，非常温暖的那种特色。我们在这方面的话就因为今天主要讲断贪嘛，所以这个贪呢你们理解不到位，就很容易跳到另外一个极端的话，就变得就没有人情味啊，这个可不就是成了大乘的唯品了吗？你说你越修的话离道越远，那不是白费劲了是吧？最终的话还是自己的见解没有到位的一个问题，所以这方面说的多说的啰嗦是有原因的。你看到了这些现象不解决不行，我们自己如果不改正的话，那有一天我们自身的这个学佛的空间也会受到一个很大的一种障碍，这一点的话是最不愿意看到的现象。所以佛教徒一定要对自己的身体行为语言要负责任，这种负责任的话不是指的是你个人说啊，我法师我负责任，我从此以后再不说任何的什么这个什么什么恶语两舌什么什么那个，我不是指的这个意思。我们说的每一句话做的每一件事的话都代表的是一个佛教的形象，你要为这个负责任。你最起码让人家，你学佛不要说有多高的境界，你先看一下别人能不能接受你，就这一点你先看一下。你家人能接受你吗？你周围的亲人能接受你吗？你周围的同事的话能接受你目前的这种状态吗？你把这个先解决了先把这个解决了，这个叫做对佛法负责任，这个对叫佛教负责任。我是从这个几点上来跟大家交流的，所以大家在这上面眼睛也要稍微拓宽一点，要往外看一点，对，往外看一点，然后先把这个大的这个环境的话要把握一个平衡点，自己的话再默默的静静修行是绝对没有问题的，是这样哈。再说到这个，就说像这些啊，主要都是由呢欲望引起的，但是呢也有诸如贪求敌人之财等的嗔心引起的，就是有些对那个敌人特别嗔恨，然后源于这个嗔恨的话就想把敌人的所有财富据为己有，它是由恨而生起的这种这个就是抢夺别人财富的这种，抢夺别人财富本来是一种欲望嘛，是一种贪婪，但是的话它的根源是由嗔心引发，是这个意思。那么依靠贪心呢也会导致于害心、杀生、不义取等恶业的出现。当然了，因为我们前面说了嘛，就是主要是所有的不善业都是以义为主，那么贪欲心的话引发出来的害别人的心，因为他想把财产据为己有，他就想把这个人呢伤害了之后他的东西自己可以得了，从古到今这些这个战争的引发呀等等的都是因为这个原因嘛，那么就涉及到了杀生的问题，涉及到了还有这种偷抢的问题嘛，就属于不欲取等等都会出现。那其艺术果报的话将堕入三恶趣中，这是属的我们讲到的艺术果，贪心的艺术果呢是堕落三恶趣。那么等流果是什么呢？即便幸得人生也是相貌丑陋贫穷可怜，虽有财富也易毁尽，就是说你的这个即便是得到人身之后的话长得很难看，而且呢特别的贫穷，哪怕是有财富的话也是很容易就毁掉，就是说你的这个财富没办法留得住，就像漏财一样的，就是始终留不住有了就像昙花一现一样，最终还是一无所有，就这样的特色，这些的话都是跟往昔的那个贪心会有一些关系就是它的一种业报的显现。那由于呢贪欲作障而使呢心中所愿呢无意实现，生于恶境，常常成为呢具贪心者这个地方的话就是说你这个贪欲的这种障碍的话，你心里面的所愿呢实现不了，你越想求好的越呢这个就是转身在那种恶劣的环境啊，然后这个就是庄稼都种不出来的那种环境，而且自己呢还会成为这个 成为聚坛者，他是属于是那种同行等流果嘛，就是习气上面自己生生世世都聚坛，是这样的。尤其呢是对于有福德之人的财产生起贪心，如果呢依此产生害心，就是他对于有福德人的财产生起贪心呢，他那个贪心呢又用的不对劲，就是你比如说啊，我现在看到一个特别有福报的人，我心里面升起那种羡慕心，说啊，我要像他那样有福报就好了，我这种心态是没问题的。那我怎么像他一样有福报呢？我就现在开始好好培福了，是吧？我开始努力进取啊，然后我的财富就慢慢积累了，我也变成一个比较有钱的人，这种想法都是没问题的。但是如果说啊，我对这个有福德的人的财富，因为财富多嘛，生起贪心，他就开始什么，我用坑蒙拐骗的方式，我怎么样骗成自己的，然后的话用各种各样的手段的话把他的财富据为己有的，这个就是要断的嘛。所以由他之前的那个潜因，那种贪心引发出来这些不如法的行为的那个贪心的话，肯定是必须要断的。就是这种贪欲，它就属于是轮回之因，它属于贪得无厌，它属于呢这个因为贪心的话而引发的这个种种不善业的一些根源，这个肯定是我们要断除的。所以这个意乐的问题啊，就心识的那个心态的问题，你们自己要懂得去鉴别，这个不能够那么粗大的方式一概而断。只要人有一个欲求，有一个想法，有一个欲望，就说是不对的，这种讲法的话真的是邪见哦，这个要进行鉴别才行的。那如果呢依此啊产生害心，就是又想害别人，然后把这个钱财据为己有嘛，那则其结果呢将如往昔的鼎盛国王一样。这个鼎盛王呢在白莲花论当中有，今天因为时间关系啊，我这里就不广讲了。他那个里面，你们白莲花论当中其实上半册啊，搜索一下那个鼎盛，或者说自乳，自己的自这个母乳的乳，就是乳汁的乳，就可以搜到那个公案，是个很长的公案，也很精彩。他那里面就体现出来，本身他的福报特别的大，结果呢他已经获得了与第十天天王平起平坐的那个权势，后来还妄想了拥有一切，就是他本身呢就他属于是人间的转轮王，然后后面呢他的福报不是特别大嘛，他能够自由的到天界去，并且呢跟第十天呢平起平坐在一个宝座上，就是第十天也要分一半宝座给他，就说明他的福报是相当大的。结果这么大的福报呢他还不满足，他希望自己一个人能够拥有第十天完整的宝座。那一个念头产生，但是因为他当时产生那个念头呢就正好是这个好像那一世的第十天的话本身是迦舍佛的那个前世啊，就是他后来成为迦舍佛嘛，所以实际上也属于是一位大菩萨那种风格的，所以说呢导致于他那个对境也严厉，然后呢升起了不该有的这种过分的这种贪欲，而使得他最终天界的福德也殆尽嘛，直接呢就掉到人间，后来呢就是显现上面就因为这个原因而圆寂了，而实际上这个鼎盛国王的话，他其实是本是释迦牟尼佛的前世，是我们本师的前世，那也是一个很经典，就是佛陀大部分 99% 的公案都是属于正面的啊。白莲花论当中所讲到全部都是佛陀行持六度万行的那些公案，但是呢就是只有这一个的话是少数的那个负面的，就属于是反面的一个例子，因为佛陀升起这个强烈的贪心，佛陀因地做鼎盛国王的时候升起不该有的这种贪欲心的话，而导致于福德殆尽，最后的话实现圆寂。但是他圆寂前的话也告诫了这个他的臣民，就是告诫贪欲的过患啊等等，还是教化了很多的子民。所以这种呢视线，一方面我们也可以理解为是佛能为了度化众生的一种视线，也可以理解为这就是佛陀因地的一个真实的一种这个这样的一个经历那么就是说在没有真正的修成圣果之前的话，那每个人可能都会有一些由贪嗔痴所引发的那种过患嘛，就是也有这样的一种，可以从这个角度上呢给后学弟子的话也会有一个告诫，是这个意思。有许多这类的公案，不以自己拥有的财产呢为满足，还贪图他人之财，以此呢使自己的财产也会失毁。这个就是指的什么呢？从这个因果的角度来讲，自己目前已经拥有的，不是那个上师在这里举了一个怎么说呢，就是举了一个上次在这里讲了有几个公案的话还是蛮有意思的， 但是我看一下啊，就是在这里的话，老人家有一个那个举了一个公案，然后就是写的那四句话很好，就是讲到了说，叫做什么呢？无病第一利是吧？知足第一福，善有第一亲，涅槃第一乐，就是这个校正的话，其实还是很有道理的。就是我们说这个第一富啊。所谓的第一富呢，并不是说要拥有多少钱，而是什么呢？知足少欲。知足少欲的话，是第一富翁，也是第一富人、第一富足，是这样的一个特色。所以，我们对于自己，其实这个贪心，要真正分析起来呢，要想断除它的这个特色呢，断除它的这样的一种心态的话，就是，要知足。这是他的一个直接的唯品，就是如果说你对于你自己目前的生活状态，你对于你自己目前的这种这个就是所涉及到的方方面面的这个，比如说你的长相啊，你的这个生活条件啊，你的社会地位啊，你的这个这些方方面面的这个，你的亲戚的这个你的父母。你的孩子怎么样？你的父母怎么样？你的亲戚怎么样？等等的这些，你要是能知足，你要是心里觉得，这个这样就很好，那么贪欲自然就没有，是这样的。我们大部分人都是因为不满足嘛，比如说自己的爱人自己不满意，这就是一种不满足。不满意、不满足，换一个词，其实的话说得清楚一点，你对你爱人不满意的话，所以你想换嘛，所以离婚率就高啊。对自己的孩子的话始终不满意。然后的话，家里面的话就会出现这个对孩子那种，过高的要求，甚至有一些呢就表现出来的，不停的让孩子上各种各样的辅导班呢，上这个上那个，恨不得自己孩子的话是全能冠军，是不是这样子呢？然后，其实无形当中的话，这都是父母的爱。说起来，父母的爱的话是一个很沉重的负担，最后导致于的话，这个孩子很可怜嘛，整个童年彻底丧失了。从来没有好好的去体会过童年的这个，就是孩童时代的话，应该去享受的那种单纯啊、快乐啊、玩耍呀，然后这个方方面面的这个，反正就是被埋在书里面就对了。这些的话，其实都是由于我们的贪呢。其实这个贪欲啊，要是讲得深一点呢，它是引发所有社会问题的一个根本性的问题。现在的社会问题、家庭问题、离婚率高的问题，等等等等等等，方方面面的话都跟贪有关系。他那个贪的那个相状呢，有时候我们自己还意识不到，我们会给他冠以很多啊，因为我是父母，我爱他，因为这个是什么什么什么，他用他自己的爱，来去呢这个要求别人做到什么呀，或者希望别人做到什么，其实这个就是贪的特色。你心里头对你的这个对境，就是比如说你的父母、你的孩子、你的亲人的这个对境不满意嘛？不满意就是这里说的这种不满足，就是不以自己拥有的财产为满足，还贪图他人之财。这个他人之财呢，这个的意思的话，可以理解为什么？你贪图希望他拥有一个你希望的那个目标，就是你设定的目标，希望他更高一点，希望他更好一点，希望他更加的。就是什么呢？就是说善良一点，或者说优秀一点，那其实就是这个意思。然后，最终的这个结果的话，基本上是会引发着，因为我们世间不学佛的人，其实咱们佛教徒的话也不太会把握，有好多初学者也是分寸把握不好，过高的要求。像我前段时间讲课，反复的给你们强调，你们不能对自己不学佛的在家人要求他跟一个佛教徒一样的那种。这种要求的话，就属于是过高的要求，因为你不满意他了，你自己的条件拔高了，然后对他这也看不惯，那也看不，觉得他这也造业，造这个也造业，那样子也造业，最后就要求他不能这样，不能那样，反正你话里行间，直接间接隐含着的表现出来的这个味道，对方是有感觉，他能体会到。有一些呢，对方为了呵护你，因为都是一家子嘛，他会呢勉强的勉为其难的，就是为了随顺你，他会去改。有些的话比较极端的，他就会跟你闹，然后的话就觉得你学佛之后的话就看不上他了，嫌弃他了，就心里面产生很大的嗔恨心啊，然后就不停的闹啊闹啊，就家庭的纠纷。我们能不负责任的说，我们这些家庭的纠纷不是因为学佛得来的吗？其实我们自己也不好说这句话，因为它就是因为你学佛得来的，你自己没学好的问题，你开始嫌弃他了吗？你还不允许他闹啊？ 其实这个问题啊，说的不客气一点，就是你自己的那个心，心不满足了，对他看不上了，觉得他不好了，这不就是心不满足了吗？你没有把自己已经拥有的这一份情感，或者这一个爱人，或者这一个孩子，你不知足嘛？然后你对他的话就有一种挑剔了嘛？是这样子的，这个就叫断贪，这也叫断贪，这是跟我们贴的比较近的另外的一种断贪的含义。因为我相信在座的道友的话，我如果说啊，你们不要贪求过多的世间的财富啊、名声地位啊，可能你们做的很到位，你们做的几乎像出家人一样，再不贪了，然后再不想了，再不去渴求了。那只要能保持我基本的生活水平就可以了。很多人是这方面倒是做得很到位的，但是的话他那个贪呢，换汤不换药，换到另外一个方面自己意识不到的地方。所以说呢，在这上面你们还要再去反思，我们相续中贪心多着呢，只是现在转移目标了，知道吗？以前那个的话，通过学佛的理念觉得它不好了，觉得它没必要了，所以不贪了。但是你的贪的那颗心没有断掉，你只是换了一个东西，换了这个东西的话，它体现的是另外一种层面，也可能是我们自己还没有意识到的一个层面，所以你们要去反思，是这样的啊，继续把它揪出来，然后把它彻底从根本上断掉，这才叫做断贪。否则的话还不能叫你断贪，你只能说是，就像我们说啊，小时候我对玩具执着，长大了谁对玩具执着呢？看到小孩子的玩具我买都不想买。你这样的话，我从这个角度，我对我一个成人对于孩子的玩具我不想要的时候，我能说我断贪了？我能说我的境界就变高了吗？还不能这样讲，我的那个贪心依旧强烈，我换了更现实的东西，我换了让我在我的理念里面我觉得更实用的东西，这个东西能给我带来实际的利益啊，解脱，对我们来讲就变成解脱功德，对吧？这些东西的话，我照求不误，我的那个贪欲心还很强呢，还很强。这个贪欲心呢，刚才我最开始上课的时候跟大家讲了，正常的贪功德这个呢不能算是一种过失，它属于是我们修行的顺缘，暂时到位是这样子的，究竟它是障碍，知道吗？究竟的时候这个贪也要断，贪功德的贪也要断，但我们现在根本还没到那个阶位，所以说呢不是说是这个东西不能有，它要有，但是你贪功德的那个贪过了也会造业，即便是祈求佛法上面的功德也会造业。哎，也会讲你们这个问题的话，自己也可以再好好想一想，这全部都是一个思路的问题，这个理是不会变的哦，理是不会变的，到哪都是这样的一个思路，你对头了那它就对了，你不对头，你再掩盖，你再掩饰，用多少佛法的这种功德呀、善根啊、什么什么的这个信心啊、智慧啊去掩饰，你身上还是会造业，是这样的一个问题哈。所以这一点你们好好的理解，如果是能够感觉到一点的，可能也能发现为什么有的时候反而在佛教的团体当中，源于道友之间，源于上师之间，源于这种所谓的功德之间的话，你还会生烦恼，还会生那种想排挤别人的心啊，嫉妒别人了啦，踩别人呢、啊、挤兑别人呢、啊、啊等等的，这些从哪来的呢？那就是这个根源上的这个贪的问题，就是我们换了一个内容，但是那个贪心的话依旧如故，是这样子的。所以还不能说你就已经修好了断掉了，虽然表面上看起来确实做了很多功德，但是的话如果今天学到这一步的话，那它还是不足够的，要继续反观自心，继续去调整自己的心态，还是这样子的。那我们再说啊，下面讲的一个公案就是刚才那句话嘛，就不以自己拥有的财产为满足，还贪图别人财产的话，会使自己的财产也失毁。有很久以前呢，有一只狐狸在溪水边寻得一块肉，这时呢，它看见水里的鱼儿在游动，便想先去吃鱼，于是呢，它放下那块肉呢，跑去吃鱼。结果鱼呢就钻到了水底，那块肉呢也被乌鸦叼走了，最后他什么也没有得到。这个就属于是典型的啊，自己有了鱼也不满啊，自己有了肉不满足，然后去求取的话，结果呢自己的肉也没有了。那这个我就不详细分析了，主要是这个思路上面哈。那本来呢，如果自己没有积累的福德力，那对于心中所想、眼睛所见的事物啊，都生起贪心，又有何用呢？这句话其实是很经典的一句，就是什么呢？ 你的那个贪心啊，可以说是一种欲求。那么这种欲求能不能实现的话，它主要靠什么实现呢？不是靠那种不择手段来实现，而是靠福报来实现。就是我们平时过年过节经常跟大家说的“愿你心想事成，事事如意”，这是我们过年的祝福词。每个人都会跟对方、自己的亲朋好友发这样的祝愿。那么，愿你事事如意、心想事成的话，这个心想事成，这个心一想事就能成，靠什么来实现呢？靠福报来实现。福报缺的人，基本上都会心想事不成。那福报够的人，他只要心到，他那个福德力就会感召到呢，他的那个事情就会成。就是这样的原因，知道吧？就会这样的原因，所以这个关系懂得呢，大家对这个贪就会有一种认识，就是我贪又有什么用呢？我的这个欲求，我这个如果真的要想让我这个欲求能够成功，那我就要在培福上去积累。那如果我的福报够，我只要想，我就能实现它。如果说我的福报不够，那我想了也是白想的。所以想不想呢，还是要想。想了之后的话，结果能不能成呢？随缘最好，这是佛法的一种思想。所以佛法的思想并不消极，而且的话，他那个取之有道是在关键点，他懂理，他知道这个东西不是强求来的就能够得到，他求的方法必须得求对，他的那个心愿才能够达成。所以说呢，他会在培福上面去下功夫，因为他知道这个福德才会促成他想求的那件事情最后达到目标，那他就会随顺因果。他就会顺从因果而去努力，顺从因果的方式去努力。所以佛教不消极，佛教的思想确实不消极，而且的话，它全部都走的是那种取之有道的方法。它找对了它真正的根本原因之后，它所努力的那个方向都是对头的。我们现在世间人可怜在哪里呢？第一个，他不懂得自己心想事不成的根本原因是福报的问题，所以他总是埋怨别人，他会埋怨在那个外缘上面。埋怨社会，埋怨国家，埋怨单位，埋怨管理制度，埋怨周围的同事，认为是这些原因导致于他这份工作丢了。其实的话，有一些原因并不是这个原因，他就是只能见到外境上，他就是那个往外的那种怨恨就多，他不会反观自身。这是第一个。第二个的话，他有一些呢，他心里有这种欲求，他是用那种不择手段的方式去求取嘛，所以他那个道也跟我们佛教徒不一样，所以他经常是背道而驰，越求越不到。然后的话，有一些这种方法的话，又让他造作了很多的业，最终的话苦上加苦，就是他那个心造的这个业再成熟的时候的话，就很麻烦很麻烦，他就痛苦不堪。所以说人迷的时候确实苦，而我们学佛了之后呢，懂得其中的这个道理的话，不是告诉我们不能去求，我就是很怕这个学佛者他出现那种特别颓废的那个思想啊。这个学佛也是一个很大的一个极端，学佛了之后什么都不求了，我们又不是一个桌子凳子的这个没有情识的东西，怎么可能没有愿求呢？我们平时发的这个极乐愿文的这个愿也是一种愿求啊。然后最后一个章节讲的发清净愿，不是全部都是愿求吗？难道这就不是一种渴望了吗？这种渴望我可以用贪这个词儿来去形容，也没有错呀，也没有错，它就是一种渴求嘛，怎么可能说没有任何的愿求啊？这是不现实的。包括一些我们说获得暂时安乐的话，这也是佛菩萨教给我们的。暂时安乐包括什么呢？种心高贵，对吧？这个相貌圆满，然后的话这个资产财产方面的话富足，你没有任何的后顾之忧嘛，这些都是我们平时的话暂时发的这些愿，这些也是经教当中的话它会有的，它自然会带的，不可能说没有祈求，只不过呢我们祈求的这种方式不属于这里所讲到的这种恬不知耻的贪得无厌的那种贪心要断的这样特色。所以这两点的话还是要分清楚啊，要分清楚。正常的愿求肯定是要有，善的愿望、好的愿望，希望大家能够得到暂时安乐的这些愿望，我们修行人一定要在相续当中反复的去串习，还要强烈才好，是不是？你要心态强烈，你的那个善根才能往那个方面成熟的快嘛，当然要求了。这一些的话都要想清楚啊，就是要把它鉴别开。那我们说对于心里所想眼睛所见的事物都生起贪心又有什么用呢？因为没有福报嘛。 有一句话这里讲得很经典，因为眼福不浅而无所不见，心似损耗鬼而无所不求，由于自己耗尽福德终将一无所获，所以呢自己有多少财产呢都财富都要知足。这一段的话最经典的那一句就是什么呢，因为眼福不浅，我觉得这个应该属于是，是不是真正的，如果真的是咱们这个尊者就是拉拉丘哲仁波切嘛，这个注释是他写的，如果是他真是用的这个词的话，我觉得古时候的高僧大德其实在语言的表述上面也是蛮风趣的。但是另外想想，应该是属于我们上师仁波切翻译过来的时候，为了随顺我们汉人的那种汉语的那个习惯用语，所以用了一个眼福不浅的这样的一个成语，也是很风趣的，确实很风趣。就是这个人的话眼福不浅，为什么呢？他眼睛看到很多的好东西嘛，而呢无所不见的是看到了所有的好东西，他都能看到眼里，他都盯住了，然后呢但是他没有一个能够得到的这个原因，就是什么呢？心的话却像损耗鬼一样的无所不求，那就是他这个心态上面他什么都想要，但是的话他的心却像损耗鬼一样的，意思就是什么呢？他财富他的福报都被损耗尽了，福报没有的话他任何的所求都无法满足呢，所以说自己耗尽了福德那么一无所获，只是呢眼福不浅而已。所以我也看到这些话确实觉得还是很幽默的，你的眼福还是饱够了，眼福确实不浅，但是没有一样的话是你能够获得，为什么呢？缺少了福报的缘故。所以咱们这个今天这堂课学到了以后啊，学到了以后呢就要知道，如果你真的要是想让自己，确实我们有时候有一些善的方面的愿望这个就不用多说了。另外一方面确实有些修行人说啊，那法师我确实希望自己的这个生活质量过得好一点，这个不算过分，这个不过分这个真的不算过分。那么我们求的方法的话就是多培福，你才能真正得到你心里想求的那一些，这个的话是一个正道，还是一个正道，只要把握这种正道，就不属于我们这里苛责的这种贪心要断的地方。那么除非是什么呢，你心里面有这个欲望，你却不在培福上好好去求取，你用那种不择手段的方式然后呢强取豪夺的方式然后用据为己有的方式来自己获得的话，这个真的是就肯定是属于是造恶业的一个行为，是属于我们这堂课专门所涉及到的一定要断除的这个地方，而且呢往昔自己曾经造过的话要忏悔，是这样的一个特色哈。那再说到唯有贪心之人如果真的心里面没有这种这种贪得无厌的那个就是烦恼所设的这样的一种贪欲心呢，那即使呢如乞丐一般穷得身无分文然而呢精神方面却十分富足。有些人确实有这样的一种能力就是他自己的生活过得非常的简单，生活不好就属于是几乎没有什么钱，生活条件并不好，但是他过得很开心，因为什么呢？主要是有一种知足感恩的心，有这颗心他就会过得非常的开心就是有这样的心就会过得很好。所以说以前我看过很多属于是世间上面这种励志的那种文章短篇确实也涉及过一些，说很多也不敢说，也涉及过一些，里面有他很感人的地方这一点确实是这样的，就是有一些我记得曾经看过有一个是具体是什么样的一个故事都忘记了，大概的意思就是这个人的话他好像是因为还是见义勇为还是救人，结果自己受伤了，受伤了以后就成了残疾，成了残疾之后人家就会问他，就说你后不后悔，你毕竟是因为救人结果自己一辈子残疾嘛，残疾人的话毕竟在我们这个社会当中是受歧视的，他会这样说，他会觉得，他说那这个事情已经发生的话，就是当时那个场合你不救不可能，这是人的一种本性嘛，人之初性本善呢，这人的一种本性，在那样的场合当中你不可能不去救，否则的话就觉得自己做人的底线已经没有了。但是救的这个结果呢，自己也是确实受到了严重的伤害，变成了一个残疾的身份，他会想到说，我现在的话只是一条腿断了，或者说呢他只是一个胳膊没了，但是我想一想世界上有很多根本就两条腿都没有的，胳膊都没有的，然后呢这个眼睛鼻子都没有的，就属于是聋哑这样的话，我比他们要幸运的多，我还是可以依靠我另外还有的这些肢体的话，我依旧可以好好的活下去，这个就属于是知足的那种心态。 我们大家先不用分析说这人是真话假话这个不说，但是的话，这种分析的这个思想或者这样的心态的话，就叫做知足。知足是在什么基点上去建立的呢？对于你自己现在所拥有的，你已经心满意足，已经心满意足，而不会呢去放大它那个缺陷的部分，或者说我没有得到的那一部分，一直呢去苛求，这个是不现实的。这是不行，就是你相续中一有这种心，你马上就觉得你不快乐了。如果你对你自己已经拥有的，你心里还是觉得很好，你的那个开心马上就是那种愉悦感，这种快乐感马上就会出现，就是这样一个关系。所以这个道理懂得之后呢，大家呢要学会自己去调整自己的心态，因为我们目前的这个你所感召的这一切的话，基本上都是跟你前世的那个因缘、前世的善业或者恶业掺杂的有关系。那么感召的这一世呢，你的身份啊、你的相貌啊、你的地位啊，基本上是这种特色啊，基本上这种特色。学佛的人的话，又比较相对来讲，确实也比较随缘。那我对于我这种特色，我不是用那种得过且过的心去对待它。一方面自己又不喜欢，一方面又不想努力去进土，这样的人最可恨，知道吗？对于自己又不喜欢，然后还又懒得去进取，这种心态是不合理的。我们佛教讲的知足的心态是什么？你对于你自己现在所拥有的，你充满着感恩，充满着感激，觉得自己已经拥有了很多很多了，已经足够了，是这样的心态。然后所以说显现的是相对来讲比较随缘，比较随缘，没有像世间人那样削尖脑袋的拼命的往前争啊，拼命的去那个什么什么这个去这样子，这个表现上的话，确实学佛者显得就要清淡一些。但那个清淡也是一种正能量的清淡，知道吧？它不是那种得过且过的，一方面对自己上方方面面还挺不满意的，另外一方面还懒得去求取，这样的人的话就彻底的是确实什么都得不到。你不要说世间你得不到这些福德和受用，出世间的学佛你也很难学得出去哦，你是很难学成功的啊！所以我们自己的心态呢，一定要想清楚，不要混混沌沌的就过了一辈子，然后呢糊里糊涂的学了一辈子佛，其实到后面的话也没学出一个结果来，这样就比较可惜哈。再说到呢，不知满足具贪心者呢，尽管物质财极为富裕，但精神却极为贫乏。这个就讲的另外一种，如果呢这个贪心就是他不满足，他即便是富者，他的也很痛苦。这个例子就不用讲了吧，现在的世间人好多都属于这样的特色，所以富豪的话反而这个痛苦，有富人的那种种种的痛苦和委员啊，也是不计其数的。反正我们看的呢就觉得穷人也没有好过的，富人也不好过。问题在哪里呢？不在穷富的本身上，是在于自己的这个心上面不会把握，所以他不管是处在一个什么样的身份上面呢，都不好过，都过得不开心，也很可怜啊。所以学佛还是很好的，懂了佛法的道理啊，增上了很多的我们生活的质量。我这一生过下的这种理念充斥在我的心相续当中的话，快乐感要强得多就是给你遣除了很多的痛苦和烦恼，而我们有时候其实自己还意识不到，但是的话这些都是佛法的这种意义呢带给我们的一种，确实呢也是从这个角度的话，真真正正是要感恩是要感恩上师三宝，感恩能够让我直遇到佛法的这个人的，是这样子的。那如呢亲友书中说，佛说一切财产中知足乃为最殊胜这个叫做什么呢？是故应当常知足，知足无财真福分，是说呢真正的知足无财才是真实的福分，是第一富，是这样的。所以说富而不知足也是属于那只是示意为贫者，对吧虽贫而知足是则第一富李先生是讲的这个校正都很经典。那我们说呢这个上师不是还举的一个校正叫做什么呢？贪者尽贫，是吧？就是这个贪的话，只要有强烈贪心的人的话，实际上他就接近贫穷了，也算是一种法尔的道理吧。因为相续中这种贪心就会导致于他极度贫穷，还是这样子，不管是心上还是身外的财富上，都会导致于他的贫穷，实际上主要是由于他的这个贪所导致的。那贪心的过患呢极其严重，若能呢断除贪心，这个后面是反过来讲，假如我们能够断除贪心呢，则转身为人时呢，财富呢也会富足稳固，谁也不会呢对其产生丝毫的抢夺之心。 转生于呢天界的话，也成为呢不同于其他天人的这个富裕者，就是哪怕转到天界也会呢这个与众不同，就是这个财富非常的这个圆满，如同像多闻天子一样，如经中说啊，诚意或尽处他人所属，无不生贪心者，彼是转善趣。就是不管你是在那个城市当中，或者寂静处，还是呢凡是呢他人所属的这个东西，是别人的东西，你最好不要有那种贪心。这里贪心就是的这据为己有的那个心，据为己有的心啊，反复强调啊，不是说啊看到别人的东西我都不能想，不是这个意思啊，就是你不能升起那种呢直接将别人的这些东西的话据为己有的这样的贪心。如果呢你能够做到这一点的话，必是转善趣，单单是断贪都可以呢转到人天善趣，并且呢享受这个广大的福报和安乐啊，是这样的。那从究竟意义上面来讲的话，可以获得解脱啊，是这样子的。今天这堂课先辅导到这里啊，下面的话有什么问题呢可以提出来。今天的这个公案啊，上次讲的有几个公案没有来得及跟大家分享，自己回去的话好好的看一下啊，自己回去好好看一下。就是一个是那个僧起律里面的这个佛陀就是那个比丘不是拦截商人强性化缘的想盖房子的那个公案，这个地方的话就是什么，这个当然在家居士这一方面的话看一下也行，这个主要是针对出家人的一个特色，就是出家人的话他是随缘化缘可以，但是呢强制性的这个怎么样也要让对方给自己的那种啊拐弯抹角，不管用什么方式，但你的心是那样想的，这种心态呢就是应问施主化缘是有过失的，就是会沾染罪业啊，这一方面的话都是讲到其中的一个原则。那么作为在家人呢其实本身在家人是属于护法的这个身份的话，有的时候如果说你们自己确确实实对于供养的这个问题上啊你觉得为难，觉得自己在经济条件上面承担不了勉强，那么就不要勉强供，最好这个供养是发自内心的，而且自己觉得这一部分是我愿意付出的，你用这个做供养，不在于呢钱多钱少的问题。这一点的话你们自己懂得护自己的心，当然我作为我们出家人呢也要懂得护持居士的这个心，在这个所谓的本身按理说出家和这个在家居士之间呢是一种施主和这个就是被供养者的一种关系，那么这关系的话要把握好合适的分寸啊，把握好合适的分寸，最好的话就是尽量避免出现那种在家人的话就被逼无奈的不得不供养，供养完了之后又生打邪见啊，这样的话就自他二者都失毁善根的那种情况，最好要避免出现。我们自己呢自己懂得把握一个好合适的分寸就可以了啊，一方面要陪得到福，另外一方面呢也要护持到自心，这样比较好。其他就暂时先这样子吧哈，就是上次里面讲了有一些公案的内容没有来得及提那么就先这样，下面的话看一下你们有什么问题可以提，我们先做一个回向把今天文思的善根以及三十一切凡圣所造的清净善根全部随喜而不竭回向，愿自他一切众生在临命终时都能自在的没有障碍的往生西方极乐世界。